太福音16:13-2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马太福音16:13-20，耶稣到了加塞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有机会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高兴有机会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先做个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又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又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
主啊，在这个充满不安、充满动荡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来向你祷告。
主啊，在这个充满着不安和动荡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
我们更是要来仰望主。
我们更加是需要来仰望主。
我们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主啊，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也预备我们的心。
也都预备好我们的心。
也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明白。
也帮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和明白。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两周前呢，我们讲到耶稣和彼得在海上行走的这个神迹。
两个星期之前呢，我们在讲道里头呢提到彼得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神迹。
那是发生在加利利海上的一件神迹。
那个呢是发生在加利利海上的一件神迹。
而在加利利海往北25英里，就差不多40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琳达姐妹给我们读的，叫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地方。
而向加利利海向北行25个mile， 但是40公里的地方呢，就有一个地方，就是刚刚琳达在读经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地方，叫做爱撒利亚腓利比。
这个名字不太好读哈，它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
这个名字读起身不是那么容易，那个是一个外邦人寄居的地方。
那这一天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来到了这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
这样呢，这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来到这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
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下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的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啊。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好，当年的凯撒利亚，腓立比呢，是一个盛行拜偶像的地方。
咁样咧，当年嘅凯撒利亚腓立比呢个地方咧，系盛行拜各种偶像嘅地方。
据说呢，直到今天，在那里呢，还可以找到很多当时祭拜偶像的各种的神庙、各种的祭坛。
据说咧，直到今日为止咧，仲系可以个地方咧，揾到当年佢哋拜祭啲偶像嘅嗰啲神坛啦、庙宇啊咁样。
那我确实也去网上找了找，确实可以看到好多图片是有当时的这些偶像崇拜的遗迹。
咁咧，我都上网去查咗一下，的的确确咧，有网上都有好多佢哋当年拜祭偶像嘅嗰啲痕迹喺度。
那圣经考古学家汤姆逊在《圣地和圣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咁有位圣经考古学家，佢个名叫做 Thompson 咧，佢就喺一本书叫做《圣地》同埋《圣书》里头，佢里头提到。
他说这个地方，在当时至少有14座亚兰人拜巴利的神庙。
佢话喺嗰个地方啊，至少系有14座当年亚兰人崇拜嗰个巴力，佢哋嘅偶像巴力嘅嗰个庙宇。
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不单是有亚兰人神庙，
咁咧喺凯撒利亚腓立比呢个地方唔单止系有亚兰人嘅神庙，
在当地还有一个很深的峡谷，
喺当地咧仲有一个好深嘅峡谷。
这个峡谷呢，据说是一个很伟大的自然界的一个神，一个主管生育的神，叫做潘，他的诞生地。
据说咧，这个峡谷咧就是有一位专门系主管呢个自然界嘅一个神，一个伟大嘅神，佢哋叫做潘，佢诞生嘅地方。
除了这些呢，当地还有大叙利王专门为罗马皇帝凯撒修的一座神庙。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咧当时嘅大希律王，佢专门为罗马嘅凯撒皇帝佢建嘅一个大嘅神庙。
这也是凯撒利亚的凯撒，为什么有这个凯撒在里面？
所以咧，呢个又点解我哋称佢叫做凯撒利亚咁样啦？
那这个是用白色的大理石修建的一座非常辉煌的神庙。
呢座咧系一个用啲白色嘅大理石修建起嚟一个非常之辉煌嘅一个神庙。
当时的人就在这座神庙里面，把罗马皇帝凯撒奉为神明，来向他敬拜。
当时的人就在这座神庙里头将这个罗马的皇帝凯撒当成一个神明，这样来供奉他。
很明显呢，这是一个盛行敬拜各种偶像的地方。
所以很明显的呢，这个就是一个盛行敬拜各种偶像的地方。
而就在这个充满各种偶像、充满各种神庙的地方。
而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偶像、各种神庙的一个地方呢，
一位拉撒勒来的其貌不扬的木匠拉比，
有一位拉撒勒来的其貌不扬的一个木匠拉比，
问跟随他的一群门徒，
他在这里问跟随着他的一群门徒，
我是谁？
他问他们说我是谁？
如果你也在现场，
如果你都在场，
你看见周围很多高大雄伟的神庙，
你看着周围这些高大雄伟的神庙，
你再看看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木匠，
你再看看你面前这位普普通通的木匠，
你会怎么回答耶稣的问题呢？
你会怎样来回答耶稣的问题呢？
我们也留意到耶稣在这里问的是先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
我们都留意到在这里耶稣是先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那也就是说，你们听见周围的人在怎么议论我？
也就是话，佢度问紧佢哋，你听到周围啲人系点样嚟议论我嘅咧？
他们认为我是谁啊？
佢哋认为我是谁咧？
门徒的回答列出了一连串当时的人对耶稣身份的一些猜测。
咁门徒嘅回答咧，就列出咗一连串当时嘅人对耶稣嘅身份嘅一啲猜测。
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话耶稣系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他是以利亚，
有人又说他是以利亚。
我们过去这一周全年读经刚好读完了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
在过去的一周我们的全年读经小组刚完成了马拉基书这本书。
在马拉基书最后就有预言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马拉基书里头就预言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
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整个旧约最后结尾的那一部分的一个宣告。
这个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话。
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当事人以为是以利亚来了。
所以呢，当时的人呢以为是以利亚要来。
那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的。
有人说他是可能是耶利米。
也有人根本说不清楚。
亦都有人根本就讲不清楚。
就说至少应该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就说他至少是先知里头的一位。
因为耶稣虽然其貌不扬，背景卑微。
因为耶稣即使他是其貌不扬，背景很卑微。
但他确实行过一些神迹奇事。
但是确确实实他是行过一些神迹奇事。
也教导过很多的人。
亦都教导过很多的人。
让大家觉得他虽然相貌普通，
所以大家觉得虽然他是相貌普通，
但又与众不同。
但是他又的确是与众不同。
相信当时也有人说耶稣是被鬼附的，
但是当时也都是有人说耶稣是 被鬼附了，
而是讲疯话的人，
是在那里讲疯言疯语，
只是门徒没有在这个地方说出来而已。
只不过那些门徒就没有在这里讲出来而已。
那耶稣对门徒口中众人对他的看法没有回应。
咁耶稣咧，佢系并冇回应门徒所讲嘅口中所讲嘅众人对佢嘅身份嘅猜测，
而是转过来问门徒。
而系佢转个身嚟问啲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佢话：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的这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呢个非常之简单嘅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就是在问门徒他们自己心目当中对耶稣的认识，
就在问那些门徒他们自己心目中对耶稣的认识。
就像当年比拉多在这个审问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就好像当年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大家还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比拉多的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比拉多的呢？
耶稣跟他说这话是别人说的呢，还是你说的？
耶稣是问他这句说话是别人说的呢，还是你自己说的呢？
耶稣这里要的是门徒自己对他的看法。
耶稣在这里他要的是门徒自己对他的看法。
他要知道门徒自己的感受，自己亲身的体会。
他要知道门徒自己的感受，他们自己亲身的体会。
就好像我们英语里面说的，要门徒的这个第一手的认识，对他
就是好像英语里头所提到的，他要的是门徒对他的第一手的认识，
要这个 first hand experience，
就是要他们第一手的经验，
不是二手的，不是从别人口里面听来的传言，
而不是二手的，不是那些从其他的人嘴里头听来的一个传言。
那耶稣今天也在问我们现场和网上的每一个人，
其实耶稣今天都在问我们在场的和在网上的每一个人，
你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换句话说，就是不管牧师说我是谁，
换句说话讲就是说，无论牧师说我是谁，
不管团契的辅导说我是谁，
无论团契的辅导说我是谁，
不管主日学的老师讲我是谁，
不管主日学的老师说我是谁，
不管神学家讲我是谁，
无论神学家说我是谁，
不管你的父母讲我是谁，
无论你的父母说我是谁，
你自己说我是谁，
你自己说我是谁，
这就是耶稣的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耶稣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回答耶稣的我们都猜着猜着说是这个彼得，就是门徒的代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回答耶稣的，大家想都想到了，就是彼得，他作为门徒的代表，他回答耶稣的问题。
彼得的回答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彼得回答就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这是彼得对耶稣身份清楚的宣告。
这个是彼得对耶稣的身份一个很清楚的宣告。
那这对我们2000年后的这些基督徒可能听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那这句话听起来呢，对我们今天这些2000多年之后的基督徒呢，好像是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因为可能第一次接触教会，第一次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这样讲的。
可能当你第一次接触到教会，第一次有人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又听到有人这样讲了。
但在当时，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认识。
但是在当时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认识。
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认识。
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拥有的一种认识。
即便是在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也不是轻易能够说出口的。
即使是这一群跟随着耶稣的门徒里头，都不是一个轻易讲出来的说话。
面对这个跟他们看上去没有两样的一个人，
面对着他们面前这个看起来跟他们是没什么不一样的人，
这些门徒要说他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等的救世主。
这些人要讲他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期待的救世主，
是他们一直在等的弥赛亚基督，
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是基督。
那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信心的，
这个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和信心，
而这不是人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可以说出来的，
这个不是人自己的勇气和信心能够讲得出来的，
那是因为上帝的启示而有的勇气和信心，
这个是因为上帝的启示才能够有的勇气和信心。
正如我们看到在经文接下来耶稣就强调说，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接下来的经文里头，耶稣他就强调，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
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
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
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
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正如保罗所说的，
正如保罗他所讲的，
加拉太书一章他说，上帝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上帝他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又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里头讲到，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经文这里没有说上帝是怎么启示彼得的，
经文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听上帝是怎样启示彼得的。
我们打开圣经就知道，圣经里面上帝是通过各种方式可以来启示人。
打开圣经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启示人，
有些时候是直接对人讲话，
有些时候他是直接跟人讲说话，
就好像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上帝的话，
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上帝的说话，
有的时候是通过人做的一个梦上帝向人来启示，
有时候透过人的一个梦来跟人做一些启示，
有些时候是通过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来启示人，
有些时候又是透过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来启示人。
创世纪当中有一位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
在创世纪里头提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他是一个对上帝无比敬虔的人，
他是一位对上帝无比敬虔的人，
但他的孙子雅各却很不一样，
但是他的孙子雅各就很不一样，
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特别是当他在年轻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记得雅各要为了骗取原本是属于哥哥的祝福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雅各他要骗取原本属于他哥哥长子的身份的时候，
他假装自己出去打猎打到了野味回来给老父亲吃，
他就假装是他自己出去打猎打到野味回来就做给爸爸吃，
那他就对亚伯拉罕说，
所以呢，他就对亚伯拉罕呢就咁样讲。
哦，对不起，对以扫，以扫说，
唔好意思，讲错咗。佢咧就对以扫咁样讲。
他说：耶和华你的上帝使我遇见好机会。
佢话系耶和华你的上帝使我遇到好时机。
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让我遇到。
佢喺度讲话系耶和华你的上帝。
之后呢，在逃亡这个旷野逃亡。当中呢，他又这个雅各向上帝讨价还价。
之后呢，在他逃亡的路上呢，个雅各呢又同上帝讨价还价。
他说：上帝啊，你如果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你为我的上帝。
他说：上帝啊，你如果能够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耶和华上帝当作他自己的上帝，
所以显然他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将耶和华上帝当成是他自己的上帝。
后来雅各从叔叔拉班家逃出来，
后来呢，他从舅父拉班的家里头逃了出来，
路上呢，他就向上帝祷告，
在路上呢，他又向上帝祈祷，
向上帝呼求，
他向上帝呼求，
他 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
我父亲以撒的上帝。
我父亲以撒的上帝。
讲了一堆，但唯独不是雅各他自己的上帝。
所以你看到唯独他不是雅各他自己的上帝。
后来雅各到了这个亚伯渡口，到了河边。
后来雅各他来到雅伯渡口，来到那个河边。
有一段故事，是他与上帝的使者摔跤。
这里讲到是雅各在那里跟上帝的使者摔跤。
其实这个使者就是上帝自己。
其实这个使者就是上帝他自己。
那他经历到了上帝。
他在这个时候他经历到上帝。
他的生命从此就改变。
他的生命从此就改变了。
上帝终于也成了他自己的上帝。
上帝终于也都成为了他自己的上帝了。
上帝还给他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
上帝甚至还改了他的名字，叫他做以色列，
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列祖之一，
令他成为了以色列的列祖之一。
那这个故事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看，在创世纪里面。
这个故事的细节就在创世纪里头，大家可以看。
这边细节我就不讲了，
我就不再提更加多的细节了。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看到雅各前前后后他最大的改变。
我想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前前后后雅各他最大的改变。
最大改变就是当他经历一系列人生的打磨之后。
就是当雅各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的打磨之后。
天地的主耶和华上帝成了雅各自己的上帝。
天地的主耶和华上帝成为了雅各自己的上帝。
而不仅仅在是自己爷爷亚伯拉罕的上帝，
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爷爷亚伯拉罕的上帝，
不再是自己的父亲以撒的上帝，
不再只是他自己的父亲以撒的上帝。
这就是雅各自己对上帝的认识。
这个就是雅各他自己对上帝的认识，
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识，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识。
这就好像我们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好像我们一些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
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孩子对自己说，
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的小孩对着你自己说，
爸爸妈妈，以前我觉得上帝是你们的上帝，
爸爸妈妈，我以前觉得这个上帝只是你们的上帝，
因为我跟你们去教会，
因为我是有跟你们去教会，
我觉得那个是你们的上帝，
我觉得那个只是你们的上帝，
跟我好像没有太多的关系，
跟我呢好像是没什么太多的关系。
但现在我想说，你们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
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你们，你们的上帝也都是我的上帝。
我想我知道的就有几个弟兄姊妹的小孩是这样，
我知道的有好几个弟兄姊妹的小孩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本教会的，
就是我们自己教会里头的。
那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了，怕说漏掉了，
我就不一一讲他们的名字，因为怕漏了。
那这样的孩子呢，当有一天要离家去外地读书去工作的时候，
这样这种的小孩，当有一天他们要离开家要去外地读书的时候，
他们到了新的地方才会继续去教会，
他们去到新的地方他们才可能够会继续去教会，
他们才会继续去跟随主，
他们才会继续去跟随主。
那我们空巢在家的父母这样才有平安，
通常也都是这样，我们留在家的父母才会有心里头才会有平安。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对主有清楚的认识，
就是说首先我们自己要对主有清楚的认识，
才可能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才有可能去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才可能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才有能够有可能去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
不少人在基督教的家庭出生长大，
有不少的人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出生和长大，
但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认识，
但是其实他们对耶稣基督是没有真正的认识，
直到后来遇到人生的打击，
直到后来他们遇上了人生真正的打击，
甚至有些开始吸毒开始酗酒，
甚至有些人开始在吸毒开始在喝酒，
开始在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走投无路，
开始在醉生梦死的人生里头走投无路，
直到这个时候才经历到耶稣是真的，
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经历到耶稣他是真实的，
他是活的，
他是活着的，
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
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
两周前我们讲到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
两周以前我们讲到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
讲到在风浪中经历主，
讲到他在风浪里头经历主，
讲到的就是我们在人生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风浪当中去经历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讲到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各种风浪各种难处里头去经历主，去认识我们的主。
我相信上帝不单是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
我相信上帝他不单只是透过圣经向我们有启示，
他也借着我们人生各种的风浪，
他也都藉着我们人生里头的各种风浪，
借着我们人生各种的经历来启示我们，
藉着我们人生里头各种的 经历来启示我们，
让我们可以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
令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主来改变，
令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所改变，
让我们可以蒙主所用，
让我们能够 蒙主使用。
当我们真的认识了主，当我们生命被修剪，我们就可以被主来用，
当我们真正认识了主，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修剪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有机会被主使用，
甚至是被主大大的来使用，
甚至是能够被主大大地使用。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就是我讲的第二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遍的经文，就是我要所讲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认识自己，
我们就是要来认识自己，
我们都是可以 被主所用的活石，
我们都是被蒙主使用的活石。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很短的这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呢，经文呢是很短，
但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经文。
但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经文。
耶稣这里为什么要说一句你是彼得呢？
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说你是彼得呢？
彼得都跟了他那么久的，又不是不认识。
彼得都跟了耶稣这么久了，他又不是不认识他。
那是因为彼得原来是叫西门。
那是因为其实彼得他原先他的名字叫做西门。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耶稣招彼得做门徒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耶稣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说话。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你要称为基法。
这个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
这个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
那基法是当时另外一种文字，叫做亚兰文。
基法其实是当时的另外一种文字，叫做亚兰文。
这个亚兰文的基法翻成希腊文就叫彼得。
而在 亚兰文里头，基法如果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彼得的意思。
但基法呢有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亚兰文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
但在 亚兰文里头，基法还有个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
还记得刚才我提到当年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吗？
还记不记得刚才我提过当年上帝将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
上帝不会轻易改人的名字，
上帝他不是很随便地去改一个人的名字。
正如我们知道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的子孙后来就成了什么？
我们知道雅各他们的十二个儿子和他后来的子孙后来他们成了什么？
就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就是他们成为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所以上帝不是随随便便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的，
所以呢上帝不是很随便就将雅各的名字就改成以色列的，
而是有寓意的，
他 是有寓意在里头，
是要表明借着他，他要成就以色列这个国家，
就是表明了他要藉着他，他要来成就以色列这个民族，
要生出以色列这个国家，
要生成以色列这个国家。
所以耶稣在招彼得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的时候，也有特别的意思。
所以呢，当上帝将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将他的名字从西门 改成彼得的时候，他都有他的意义在里头。
就好像在说，西门，你现在是一个渔夫。
就好像他就告诉他，我说西门，你现在是个渔夫。
但我知道你将来要成为一块石头。
但是 我知道你将来要成为一块石头。
一块非常坚固的石头。
成为一块非常坚固的石头，
可以用来建立我的教会，
是可以用来建立我的教会。
当彼得向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当彼得对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就说你是彼得，
我们看到耶稣就说你是彼得，
我们好像听见耶稣很欣慰地在对彼得说，
我们好像听到耶稣在这里很欣慰地对彼得说，
你现在真的是彼得，真的是一块坚固的石头了，
你现在是真正的彼得，你是一块真正坚固的石头了。
接下来耶稣说，
接住下来呢，耶稣他又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那是说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吗？
他在这里讲话，这个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吗？
在旧约圣经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提到磐石这两个字，
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呢，我们时常都会看到有提到磐石这个字，
那无一例外都是用来比喻耶和华上帝。
那毫无例外的呢，那里提到磐石的时候都在比喻耶和华上帝，
从来不会用来比喻一个人，
从来都是没用来比喻一个人的。
我找了一些经文给大家参考，
我找到一些经文是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
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岩石。
在撒母耳记下里头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岩石。
我们一起读好了，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然后在生命记里面说，耶和华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然后诗篇讲到，除了我们的上帝，谁是磐石呢？那这只是几个例子，还有很多的例子啊。圣经讲到磐石，都是在讲到耶和华上帝。
我只是列了几个例子，咁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例子。圣经里头讲到磐石嘅时候咧，佢就讲到耶和华上帝。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不是说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
所以明显喺呢度，耶稣佢唔系话教会要建立喺彼得嘅身上。
上帝的教会只能是建造在上帝这块磐石上。
上帝嘅教会系只能够建立喺上帝呢一块磐石上边。
那用我们更为熟悉的一个新约圣经的表达，就是这样讲。
在我们更加熟悉的一个表达里头，在新约圣经里头是这样讲的。
上帝的教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
上帝的教会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房角石上边。
那这是上周牧师讲到的时候刚刚讲到的。
这个就是牧师在上个星期的讲道里头提到过的。
这也是我们国语堂几个团契这周刚刚查到的一节经文，刚好是这节。
这个也都是我们最近国语堂的几个团契一起查经的时候查到的经文，刚刚就是讲到这个房角石。
那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双关语。
而在一个短短的经文里头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一个双关语。
希腊语的彼得是 Petros。
希腊语里头的彼得是 Petros，
磐石呢是 Petra，
而磐石的发音呢叫做 Petra。
大家可以感受这个发音非常相似。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两个发音是很似的。
所以这个是这方就好像耶稣在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好像耶稣在这里
说。他说你是彼得。
他说你是彼得。
你是 Petros。
你是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块石头上。
我要将我教会建立在这块石头上边，
建造在这个 Petra 上，
建立在这个 Petra 上边。
Petra 就是这个磐石，
而 Petra 呢就是这个磐石。
那你这块石头就是讲彼得是在上帝这块磐石，或者说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建立教会所用的第一块石头。
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呢就是是放在耶稣这个磐石这个房角石上面的一块石头，用来建立教会。
这是对这个双关语比较合理的理解。
这个就是对这个双关语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了解。
听起来又是在像讲在上像在讲上帝，又是在讲彼得。
所以好像他在讲这个房角石，又在讲彼得这个磐石一个石头。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点牵强。
你可能觉得这个好像都是有点牵强。
那我们再看看圣经其他的一些经文，其实也传达了相似的一个意思。
其实我们看看圣经里头其他的经文也都好像传达了类似的意思，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
以弗所书二章讲到在讲建立上帝的家，建立教会的时候这样说。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头，当他提到要建立上帝的家、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 读这个经文。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个是很清楚，特别是这句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所以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特别是尤其这一句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同时也说有基督耶稣是作为这个教会的房角石。
同时呢，他也提到是有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房角石。
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还说到，
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九节里头还这样讲，
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
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
那这句话就是保罗称彼得、雅各、约翰这几位使徒为教会的柱石，
就是说在这里保罗他是称呼雅各、基法、约翰这几位使徒是作为教会的柱石，
这就是强调教会在他们身上建立起来，
就在强调教会在他们的身上建立起来。
教会不单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
教会不单只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
同时也被建立在了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同时也都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而使徒彼得就是这根基上的头一块石头，
而使徒彼得就是这个根基上的头一块石头。
这块被放在磐石上用来建造教会的石头，
这块被放在磐石上边用来建造教会的石头，
是跟它下面这块磐石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是跟它下底下的这块磐石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信靠主耶稣，宣称耶稣为基督，
信靠主耶稣，宣称耶稣为基督，
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宣称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样的人就是上帝家里的人，
这样的人他就是上帝家里头的人，
也就成了彼得后书所说的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
亦就是彼得在他彼得后书里头所讲到的是与上帝有份的人，
都是可以被主用来建造他的教会的一块石头，
都是能够 被主使用用来建立他的教会的一块石头，
是一块有可以彰显上帝性情的石头，
是一块能够彰显上帝的信实的石头，
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
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
是一块活石，
是一块活石，
就像彼得前书二章所说的，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头所讲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下。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他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彼得还鼓励我们这些来到主面前的活石，这样讲，
彼得呢他还鼓励我们这些来到上帝面前的活石，他是这样讲，
这一句话也是我们的本周箴言，
这句话呢也都是我们的本周箴言，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岳父当年下乡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农村里面修房子。
我外父呢当年呢被下放到乡下的时候呢，他们呢在这里用石头来修建的房屋。
那是用石头修的房子。
那些是些用石头来修建的房屋。
是这些做这个房角的房地基的这些。
是主要是用石头做这个 房子的根基。
那在这些不同的石头在这个老农民的手中呢，慢慢就成了地基。
那这些不同形状的石头呢，在老农民的手里头就慢慢就成了各种的根基，
甚至成了一道道笔直的平整的石墙，
成了一道道不直的一个石头墙。
那有些石头比较大，
那有些石头呢是比较大
很坚固，
非常之坚固，
但形状不是太规整，
但是呢他们的形状呢就不是很规则，
放在那个地方总是有一边会翘起来不太稳，
那你放在那里的时候总是有另外一边呢就会突起身，那你就不 不是很平稳。
那这个时候下面呢放一块小石头马上就稳如泰山，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底下呢就摄一块细细的石头，即刻呢就稳如泰山了，
而且上面可以承受很多的石头很多的重量，
而且呢在上头呢就能够承受很多的石头很多的重量。
我们教会有来自台湾、香港、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
我们教会呢是有来自中国大陆、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华侨华人，
我们都有非常不一样的背景，
我们都是有很不同的背景，
我们就好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石头，
我们就好像这些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石头这样。
那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施工，
当我们大家来到教会参与各种的事工，
发挥不同的作用，
发挥大家不同的作用，
我们彼此配搭，
我们彼此配搭，
我们的教会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建立起来，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这样被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如果也像彼得一样的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都会好像彼得这样来宣告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块活石，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块活石，
可以被主所用，
能够被主使用，
可以被主所用来建立他的教会，
能够被主使用来建立他的教会
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最后的一点，
我们蒙主所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 蒙主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建立主的教会，
就是要来建立主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读这上面的 一段经文，
我们先来读下上边一节的经文，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的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里提到有点神秘的天国的钥匙，
这里呢就提到了一条很神秘的天国的钥匙。
钥匙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象征文士，
而钥匙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象征着的文士，
就是那些抄写经卷教导圣经的人，
就是那些抄写经卷教导圣经的人，
他们是帮助人更加的来认识上帝的人，
他们是要来帮助人更加地认识上帝。
这里耶稣就是把彼得当作一个文士，
那在这里耶稣就将彼得当成一个文士了，
叫他去教导人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要叫他去教导人耶稣基督的福音，
去领人归主，
去领人归主，
去建立主的教会，
去建立主的教会。
耶稣给彼得天国的钥匙的时候，
当耶稣将这个 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对彼得这样说，
我看到他们是这样 对彼得说的，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而且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你会发现钥匙的原文呢也是英文其实也是一样还是复数，
其实如果你是读圣经的原文的时候在英文里头也是这样说，它是用了一个复数在这里，
英文写的是 keys，
英文里头讲是用了个加了个 s 是复数，
也就是说我们中文圣经这边看到天国的钥匙还不止一把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说天国的钥匙它不单只是一把，
有好多把，
而是有好多条，
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是不是个好消息呢？
天国的钥匙是耶稣他第一个给了彼得，
天国的钥匙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将他交了给彼得，
但我们要注意他不是只给了彼得，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他不是单单只将这个锁匙给了彼得，
他也给了所有的使徒，
他将这条锁匙也给了所有的使徒，
正如 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两章以后，在十八章他就对所有的门徒这样说。
在两章之后，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耶稣就对所有的门徒他这么说。
我们一起念一下屏幕上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下下一节的经文。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看没有，这里面讲的是你们呢。
有没有看到大家在这里，他在这里讲到的是你们呢。
那这节经文的捆绑和释放就是禁止和许可的意思。
而经文里头所讲到的捆绑和释放呢，也就是禁止和许可的意思。
那对这节经文具体的意思，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对这节经文的具体的意思呢，不同的解经家呢就有不同的讲法。
其中一种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其中这一种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说到捆绑和释放是在讲权柄。
他这里提到的捆绑和释放其实是讲一种权柄，
是在说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的权柄，
就是讲我们在这里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的一种权柄。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凡听到福音的，接受福音的，
就是说凡是听到这个福音，接受了这个福音的人，
就得释放，
你就能够得到释放。
那听到福音至死都不接受的，
而听到这个福音之后至死他都不去接受的呢，
就被捆绑了。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领受了天国钥匙的使徒彼得，
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这位领受了天国的钥匙的彼得，
还有其他的使徒们，
还有其他的使徒们，
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看到那些回应福音认罪悔改的，
我们看到有人是回应福音，是认罪悔改，
罪就被上帝赦免，
所以就被上帝所赦免，
他们就得救，就得释放，
他们就能够得救，就能够被释放，
就成为门徒，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
亦都成为门徒，成为主里头的弟兄姊妹，
就进入天国，
亦进入天国。
那一直拒绝福音的，
但是亦都有些是一直在这里拒绝福音的，
罪不被上帝赦免，
所以他们就不被上帝所赦免，
他们也不得救，
他们也都不得救，
也就被捆绑，
也就被捆绑了，
就被关在天国大门的外面，
就被关在天国的大门的外面。
也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所说的，
就是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头所讲到的，
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的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
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
主耶稣升天以后赐下圣灵给门徒，
主耶稣他升天之后他赐下圣灵给门徒。
彼得在五旬节第一次讲道，
彼得他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一次讲道，
三千人悔改信主，
有三千人悔改信主，
而之后又在所罗门廊下讲了第二篇的道，
之后在所罗门廊下他又讲了第二次的讲道，
信主的弟兄就有五千人，
信主的弟兄就有五千人。
彼得和其他使徒借着自己的见证，
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藉着自己的见证，
藉着他们自己的教导，
藉着他们自己的教导，
帮助周围的人可以能够认识信靠耶稣基督，
帮助周围的人能够认识和信靠耶稣基督，
能够成为教会的一员，
能够成为教会的一员，
能够进入天国，
能够进入天国。
那每一个向周围的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咁样每一位向周围嘅人传讲福音嘅弟兄姊妹，
每一个向周围嘅人分享见证嘅弟兄姐妹，
每一个向周围嘅人作分享见证嘅弟兄姊妹，
手里都有天国嘅钥匙。
其实手里头都系有一把天国嘅锁匙，
都可以借着主的话，
都系藉住上帝嘅说话，
借着我们生活真实嘅见证，
藉住我哋生活真实嘅见证，
去向周围嘅人传福音。
去向周围的人传讲福音，
去领人归主，让他们进入天国，
领人归主，带他们进入天国。
如果我们信了主，
如果我们信了主，
拿着天国的钥匙，
拿着这把天国的锁匙，
我们却什么都不做，
我们却是什么都不做，
那就成了假冒伪善的文士。
那我们就成了假冒伪善的文士。
记得耶稣是怎么斥责这些人的吗？
记得耶稣是怎么斥责这些人的吗？
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这样说，
马太福音23章里头，耶稣他这样说，
我们一起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看重我们在主里的身份。
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看重我们自己在主里头的身份。
我们不单是主重价买来的，
我们不单单只是主他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手上还有主给我们的天国的钥匙，
我们手上还拿着这把主交给我们的天国的锁匙。
我们拿着天国的福音，不是不传福音，
我们拿到这个天国的福音，不是不去传福音，
让天国的大门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不信主的人面前一直是锁上的，
令到这个天国大门在我们周围的人的面前一直是关住的，
而是要努力的去传福音，
而是我们要来努力去传福音，
把我们所知道的哪怕是有限的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
把我们所知道的有限的天国的道理去告诉大家听，
把我们所经历的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分享给周围的人听，
把我们所经历到的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分享给周围的人知道，
去为主做见证，
去为主作见证，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到天国，
让更加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进入天国，
和我们一同成为天国的子民，
同我们一起成为天国的子民，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就是在建立教会，
这个就是在建立教会，
这就是在为主的教会添砖加瓦，
就是在为主的教会来添砖加瓦。
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
现在的疫情是非常之严重，
中国的洪水也非常的严重，
中国的洪水呢也都非常之严重，
加州有山火，有各样的自然灾害，
加州的山火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还加上各种的意外，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意外。
在过去几个月，过去半年，很多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在过去的半年，有很多的生命就是这样消失了，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来认识主，
有很多人是根本就没有机会来认识主，
就永远的离开了，
就永远这样离开了。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说道，
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头他这样说，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传福音是现在要做的事情，
传福音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
传福音是有关人的生死的问题，
传福音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是非常急迫的事情，
是非常之急迫的事情。
十年前我们在这个夏威夷读书的时候，记得有一段跟牧师的对话，
在十年前我们还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段跟牧师的对话，
我们讲到我们即将要开始的新的一段人生，当时快毕业了，快离开夏威夷了，
当时我们是就快毕业要离开夏威夷，我们谈论到即将要开始的新的一段人生，
也讲到将来可能可以做的各样的事情，各样的工作，
谈到将来可能要做的各种的事情，要从事的工作，
牧师也谈到他自己的工作，
牧师呢也都提到他自己的工作，
他说他就很喜欢做牧师，
他说他真的很喜欢做牧师，
因为他每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因为当他每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他想到在天国可以再见到这个人，他就充满了喜乐，
他想到将来有一天在天国他又能够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喜乐，
盼望这样的喜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喜乐，
盼望这种这样的喜乐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喜乐。
我们也知道向人传福音是多么紧急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真的向人传福音 是几么紧迫的一件事情，
特别在今天这个这么动荡的一个时代，
特别在今天这个这么动荡的年代，
如果现在主耶稣站在面前问你，
如果今天主耶稣他站在你面前，他来问你，
你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你怎么回答主耶稣，
你要怎么回答主耶稣呢？
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从心底的说，
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心底里头这样讲，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盼望我们不单能够这样说，
盼望我哋唔单止系能够咁样讲，
也真是这样的相信，
亦系能够真正咁去相信。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慢慢被主改变。
咁样我哋嘅生命先能够慢慢咁被主改变。
我们可以，才可以成为一块块的活石。
我哋先至能够成为呢一块一块嘅活石。
才可以蒙主所用来建立他的教会，
能够蒙主使用来建立他的教会。
不管我们今天是家庭主妇，
无论我们今天是家庭主妇，
是大学教授，
是大学教授，
是建筑工人，
是建筑工人，
是政府职员，
还是政府职员，
还可能是厨师，是学生，
你可能是厨师，是学生。
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主，
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的能够认识主，
帮助我们看重我们在主里的身份，
帮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在主里的身份，
为建立主的教会尽上我们的一份力，
为建立主的教会尽上我们的一份力。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主所用，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主使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主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看重做你儿女的这个宝贵的身份，
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看重作为你儿女的这个宝贵的身份。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主所用，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主使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